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你担着担子像是走在云里。神传文化栏目请听，廉洁正直爱民恤民。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425现场掠影系列3，万人上访前的天津事件。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事情的起因是天津警察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究竟4月25日之前的天津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我们听一听一位当事者在天津的亲身经历。4月19日，我和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约好一起到天津教育学院，要告诉他们教育学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写的法轮功内容是不真实的。这篇文章是合作修写的，刊登在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那天早上，教育学院负责接待的人把我们领到会议室，等了10分钟，有2-3位天津教育学院的人进来了。等他们坐下之后，我们说明了来意。两位学员谈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我则是谈了我的女儿为何修炼法轮功和修炼后女儿身心的变化。当时其中一位教育学院前来了解情况的人听了后很感兴趣，他问我的孩子什么时候练功，会不会影响学习。因为在合作修那篇文章里用了一些指称青少年不宜练法轮功的不实的例子误导读者，我告诉那位领导，事实上我女儿修炼法轮功之后开智开慧，学习成绩更好了，成绩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人记得非常详细，包括我女儿在哪个学校，几年级几班，叫什么名字，然后他特别认真地问我可不可以找个时间把女儿带来，他想问她几个问题。我说可以。我们一起去的学员中有2位学员的孩子也练法轮功，他们也都谈了自己孩子修炼之后的身心变化。听了我们的陈述，那几位前来了解情况的人表现出有点惭愧的态度。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记录下来，因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做主的，我们得统一开会研究，然后我们做一个决定，统一答复你们。谈完后我们出来时看到又有好多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后来人来得越来越多，基本上操场都坐满了。隔天是星期二，我带着女儿到天津教育学院，一进教育学院的办公楼，我就发现情况不太像之前我们去的时候那样了。我发现楼道里有很多小伙子， 年龄在25、6岁到40岁之间，个子基本上都是1米75以上。我敲门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人问我干嘛，我说我找某某某，我是跟他约好来的。他说教育学院的负责人现在都很忙，他们在里面开会，没有人能接待我们，他们就挡着不让我们进去，然后就把我们从楼上赶下来了。我在跟他说话的过程当中注意到，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但穿的都是防暴警察那种警服的便衣，蓝色的，肩上有肩办，还有两个人穿的是派出所警察那种便衣。又过了两天，到了星期四，有学员跟我说，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有一位男学员在教育学院门口拐弯的地方跟两个便衣警察说话，然后就被他们带走了。4月23日星期五晚上，我回到家，我先生说刚才有几个警察来找我，问了我的各方面情况，在哪上班，练法轮功练了几年了，还问了女儿的一些情况，一直在这里等了3-4个小时，就在我到家前的几分钟刚走。4月24日我到了教育学院之后，看到来的学员很多，那时来的便衣警察也越来越多，跟我坐在一起的学员说去厕所，结果好久都没有回来，我就跟其他学员打听，有学员跟我说看到有两个警察把那位学员给带走了。到了傍晚的时候，公安开始清场，那些比较壮的男学员公安就连拖带拽，拽到公安车上抓人后，公安就把教育学院大门给关上，把车开走了。于是我们就到了天津市政府，等我们到了市政府的时候，那儿已经来了不少跟我们一样想来反映情况的学员。大约过了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样子，从里面出来一个人，应该是有一定职位能够管事的官员，他跟我们说教育学院这件事他们管不了，公安已经介入这件事情了，这不是市政府能够解决得了的。于是我问，那么我们要到哪儿才能反映情况呢？他说，那你们到北京上访吧。我们就问他，那么大北京啊，哪个部门管我们这个事儿啊？那个官员说，你们上国务院信访办。我们又问，国务院信访办在哪儿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是在府右街。我问，那府右街在哪儿？因为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去过北京。他说，你们下了车自己去问就知道了。说完他就进去了。这时很多学员围过来问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把市政府这个人说的话跟大家说了。很多学员说，那我们就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时隔多年，我回想起当年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是如此的平和自律，真的很了不起。听众朋友，1999年的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事情的起因是天津警察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以上为您讲述的就是4月25日之前的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和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新闻。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贾凤芝遭冤狱命危，申请保外就医被拒；遭4年冤狱，辽宁法轮功学员许贵贤自述狱中被迫害经历；累计11年冤狱，辽宁法轮功学员刘全旺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贾凤芝女士在北京市大兴天堂河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病危，家属两次申请保外就医被监狱拒绝。2022年9月23号，监狱通知贾凤芝家属，声称贾凤芝没有生命危险，不同意保外就医。贾凤芝年轻时曾患有血小板低症状，多年四处求医，北京各大名医院都走遍了也治不好。那时的贾凤芝走投无路了。1996年，他通过朋友介绍知道了法轮功，贾凤芝抱着一丝希望尝试了一下。他早晨坚持参加集体练功，平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提升心性，没想到没花一分钱就练好了，而且多年的严重胃病、类风湿病都好了，从此20年来没吃一粒药。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本着良心二字，贾凤芝想告诉老百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2020年9月，贾凤芝因为给民众免费发送法轮大法真相台历，被北京市平谷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并勒索罚款35000元。贾凤芝被非法关押在平谷看守所近2年后，在2021年11月被劫持到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女子监狱。贾凤芝在平谷看守所时曾体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身体健康。在天堂河女子监狱被关押仅20多天，她出现血小板低症状，身上出现紫癜，也叫紫斑。2022年3月9号，大兴天堂河女子监狱向贾凤芝家属发出服刑人员病情告知书，称贾凤芝患有血小板减少症，病情危重，危及生命。6月2号，家属申请保外就医被驳回。此后，监狱方面又多次告知家属贾凤芝有生命危险，家属第二次申请保外就医。9月23号，监狱通知贾凤芝家属，声称贾凤芝没有生命危险，不同意保外就医。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徐桂贤女士2018年7月被警察绑架，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现年60多岁的徐桂贤2017年10月被锦州铁心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36天后被释放。8个月后，徐桂贤又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后被锦州市临河区法院误判4年。2019年3月，徐桂贤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坚决不写所谓的五书，徐桂贤在监狱遭到残酷迫害。徐桂贤自述自己在狱中遭迫害事实说，在监狱里，白天犯人出宫，我就被带到车间站着，不让我去厕所，晚上睡觉之前让我在窗口旁站着，打开窗户动我，犯人把我的被子和床垫子都拿走，让我躺在床板上，床板上泼上水，门开着，不让我闭眼睛。2020年6月，狱警指使犯人在库房里没有监控的地方对我殴打3天，犯人把装上开水的塑料雪碧瓶放到我的后背上烫，他们拽着我的两只手和两个衣角不让我动，我的后背被烫出了大泡，之后血水浸透了我外面穿的衣服，后来烫伤又感染化脓，持续了3个多月才见好。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刘全旺先生2022年4月7号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因疫情被放回。8月19号，刘全旺又被蓟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兴城市看守所，后又被转到葫芦岛看守所关押迫害。刘全旺今年59岁，原来是葫芦岛市南票矿务局小林河矿职工，因长期在煤矿井下作业，罹患矽肺、风湿关节炎、胃溃疡、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才30多岁的人 被病魔折磨得对生活失去了信心。1996年，刘全旺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三个月后，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从此无病一身轻。刘全旺内心无比感激法轮大法。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全旺多次被中共绑架，曾三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1年。2002年，刘全旺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北京团河劳教所被关押迫害。刘全旺被长时间罚站，狱警还把他的手和腿连头都捆绑在小椅子上，几天不让他睡觉，也不让上厕所。刘全旺绝食抗议，抵制迫害，曾被狱警灌食大便。冬天外边下着大雪，狱警指使犯人把刘全旺从楼上拖下来，扔倒在雪地里，撩起他的上衣，露出肚皮，在肚皮和双手上放上冰雪，并将他的双脚冻伤。夏天在中午最热的时候，狱警还强制他跑1500米到2000米，跑完后站在已被太阳晒得直烤人的墙壁暴晒。2008年3月，刘全旺又被警察入室绑架，后被法院枉判五年，非法关押在盘锦监狱。期间刘全旺因为不放弃修炼，被狱警连打，再用电棍电折磨三四个小时，直到电棍没电。在充电的过程中，狱警用针扎刘全旺的手指，刘全旺嘴唇被电焦，身上被电得起了大水泡。狱警还用烟头烫刘全旺的手指尖，见刘全旺没有屈服，又使用两根150万伏高压脉冲电棍电击，头顶一根，脚下一根，电击时像重中击顶，浑身像爆炸一样，边电边往身上泼水。2013年3月，九死一生的刘全旺走出冤狱。如今刘全旺再一次遭到中共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遭受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感恩节大游行，现场观众追随找真相；伦敦民众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0号，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基奇纳滑铁卢慕尼黑啤酒节感恩节游行。天国乐团这次依旧作为压轴方阵出场，伴着法鼓法号声声，天国乐团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还有热情的观众跟着乐团队伍走到最后，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感恩节游行是加拿大最大的游行之一，除了现场的民众之外，游行实况还通过加拿大电视有限公司以及多家当地电台进行直播。马克·西切夫斯基先生是游行主办方的负责人。西切夫斯基说，这是一场很大型的感恩节游行，有100多个团队参加，大约有150万观众会来观看。我们的游行已经很多年都邀请了天国乐团，很喜欢他们的演奏，期待他们的表现。当地居民艾仙儿是土耳其族裔的移民，他和他的家人朋友们被天国乐团的音乐吸引，就一直跟着队伍走，到了终点后还要求跟天国乐团的队员合影留念。艾仙儿说，我对法轮功很感兴趣，我会到网站上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大法的内容。洛林之前住在渥太华，他说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真的是很棒， 我刚看到时觉得很震撼，听到他们的音乐让我感到心情愉悦。当了解到这个乐团的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时，他说，我知道法轮大法，我之前在渥太华的时候就看到过他们的集会活动，我也了解过他们在中国大陆所经历的迫害，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信仰的自由，这也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8号，部分伦敦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中心地带竖起横幅，搭起展桌，向过往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许多伦敦民众在法轮功学员上交给议会的请愿书上签字，并表示虽然他们对法轮功是什么了解有限，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舒珊娜和克里斯带着他们的三个儿子经过真相点，在征签表格上签了字。舒珊娜说，我读到横幅上写的中共在对人们活摘器官，觉得有义务支持这些无辜的人，所以签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感到非常悲伤难过，而且毛骨悚然，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克里斯也说，中共必须停止活摘，我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向中共施压。听到这个事情我非常震动，但是说实在的不那么惊讶，因为我知道中共在六四事件中镇压学生，迫害维吾尔族人，在劳教所里极度压榨劳工，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觉得是做得出来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321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请听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几年前，法国一份高考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拿来问我的学生。学生们的演讲基本上都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人活着当然就是为了幸福，这个是毫无疑义的；其二，关键更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就是真正的幸福。还有人说，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找到了真爱就是幸福。从人之常情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讲的并没有错。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人最应该得到的不就是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谊，以及能让自己生活无忧的铁饭碗、金饭碗，乃至功成名就吗？然而得到了这一切，人真的就会觉得满足幸福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或许有人已在不经意间发现，人其实是很难让自己满足的。有钱的总想变得更有钱，漂亮的总想变得更漂亮，一旦做不到更高的要求，别说幸福了，抑郁自杀的都有，甚至不在少数。这样的例子在当今新闻中并不鲜见。再拿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一朝登上了天子之位，就是九五之尊，从此坐拥天下，享尽人间富贵繁华。在普通人看来，当了皇帝不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达到了幸福的极致吗？然而史书记载，古代的许多帝王或者信佛，或者信道，或者两者皆信，有的还走入了修炼之门。比如南北朝的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曾多次舍身出家入庙修行。唐太宗曾说，出家乃大丈夫之行，非帝王将相所意为。明朝多位皇帝信道修道，
清朝顺治皇帝崇信佛法，他还作诗感叹：正本西方一纳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可以说，坐拥最高权位世间万物的他们，似乎仍在寻觅着一条能够超越物质、远离凡尘的返本归真之路。其实大家最熟悉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年纪轻轻就断了世俗之念，当看到世人终究无法从老病死中得到解脱时，他便放下世间繁华尊贵的地位和身份，踏上了一条苦修之路。他独自在山中的树下打坐修行，美女来引诱他，魔王也要杀他，他都不为所动。经过多年的苦修，他最终开慧开悟，修成了如来觉者。此外还有古新罗国，也就是昔日韩国的王子金乔觉，后来也修成了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再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正在被中共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他们23年来风里雨里冒着生命危险，只想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觉得幸福，这一天都没有白活着。为什么呢？他们理解到真善人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人相信中共的谎言，老天能保佑这样的人吗？所以为了能让世人得救，法轮功学员不畏寒风酷暑，只为告诉世人这个真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他们理解的幸福。早在1998年就有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已高达 97.9%。 仔细想想，不打针不吃药就能让自己保持最年轻最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做人，他们都感到比修炼前更懂得宽容体贴善待他人了。于是修炼后，自己和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好。由于修炼出了大善大忍之心，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会因为从他们身上受惠获益，从而对这个群体另眼相看，称赞有加。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就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赞赏，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可见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向外索取来的，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只会让人渐渐失去善良的本性。真正的幸福本就源于人们的内心，只要不断去激发善良的本性，幸福随时都会与你相伴，与你同行。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 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她这个山沟里的小女孩，每年有大半年时间都像用胶粘在了炕上，病得起不来。出嫁时有人说她丈夫娶了一句古诗，可有一天她从山下担水上，山，却被人说你担着担子像是走在云里一样。她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你担着担子像是走在云里。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人们常用身轻如燕来形容身体矫健的人，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重病缠身的女人。后来有一位村妇却说她像是走在云里一样。您一定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我出生在深山沟里一个农民的家庭，我上面有一个姐姐没有成活，于是奶奶就给我起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为的是让我能活下来。我虽然活了下来，可是我一身是病，气管炎、脑膜炎、双肩周炎、血压低、心脏病等等。每年过了大年初一，我就像被用胶粘到了炕上一样，一躺就是大半年。女大当嫁，出嫁时有人说我丈夫娶了一个骨尸，就是一副只剩骨头的尸体。我到处烧香磕头拜神求佛，哪儿有庙会不管多远我都去，没有我不拜的神，没有我不求的佛。可是我不知道，我拜的都是假神假佛。这一拜，我不但没好病，还能给人看病了。这病看上了，可把我害苦了。谁来我都看，还一看就好。我不贪财，什么都不要人家的。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给别人看好了病，人家走了，可我的病却越来越重，我常常断气。有一次，我又断气了，家里人都认为我真的死了，为我准备了后事。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又醒过来了。我就这样，在死亡线上挣扎了45年。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上个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在我地区的平原传出，逐渐的山区里的人也有所耳闻。有人向我介绍说，法轮功可好了，什么疑难病都能治。我不相信，我想，我什么神都求过了，谁都不管我，什么招都试过了，全都不管用。我已经是个棺材瓤了，我也不练什么功了，就等死神来接我了。1999年正月初二那天，亲戚对我说，山下正在办法轮功学习班，人可多了，都说好，去试试吧。家人也劝我下山看看。我躺在炕上，有气无力地看着家人期待的眼光，我不想他们失望，心想，反正我是快死的人了，就再折腾一次吧。我答应去试试。正月初九那天，我在家人的陪同下下山去求法轮功。我到时，一间屋子里已经坐了很多人，在听法轮功师傅在济南讲法的录音。有人叫我试着盘腿，我一下就盘上去了。接着我就听讲法录音，因为来得太晚，一上来就听录音带在讲杀生的问题。我一听，觉得就像说的是我。我想，我是不是以前杀了很多生命，现在这些生命都来找我要债来了？我这么多病，是不是在还债呢？我越听越入神，越听越爱听，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忘了。 法轮功师父讲法分九天，我只听了后三天的讲法录音，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感觉这三天对我来说胜过100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有活力了，有精神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我将《转法轮》这本书带回家，可是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只好叫来大伯哥给我念。当大伯哥念到释迦牟尼时，他说我不认识这几个字，我一看脱口而出，这不是念释迦牟尼吗？大伯哥很惊奇，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没有念过一天书，听了三天录音我就认识字了。时间不长，我的病全都没了，是在不知不觉中好的。我这个几十年病魔缠身即将入土的人，现在又死而复生了，我再也不是愁眉苦脸有气无力说死就死的人了。我对法轮大法的感恩无以言表。我们山民吃水要到山下去挑，有一次我挑着两大桶水从山下往山上走，感到轻飘飘的，一位村妇看见了说，你担着担子像是走在云里一样，哪儿是走在山路上啊。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来了，有人又来找我看病了，但是现在谁来找我看病，我就教他们学练法轮功，于是村民都来学法轮功了。这一下我们村就有30多人来学练法轮功，附近的村子也有不少人来学。1999年7月，政府突然不让我们练法轮功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毫无心理准备，马上警察上门逼迫我交出大法书。我告诉他们，那是我的命根子，我绝不能给你们。警察在我家待了一个星期，几个警察搞车轮战，不许我出门。他们走后，我照常学法练功，一天也不落。2002年，我出现气管炎的症状，躺在床上一天一夜喘得非常难受，一大帮警察却闻讯而来，他们污蔑大法，想趁机让我放弃大法，他们10几个人围着我，想把我抬出去，他们不理解大法弟子，不理解修炼人。我坐了起来，单手立掌，这时我的右手掌发出强烈的白光，大部分警察看到都吓跑了，只剩下2个人。我看他们变得非常渺小，退缩在那里，最后也跑了。以后，警察再也没人会来找我麻烦了。修炼法轮功，把我身体练好了，直到现在，我都一个药粒没再吃过。我的家人全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的4个孙子长得活泼可爱，身体健康，而且从不生病。听众朋友，您是否对于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命运的改变感到惊奇呢？您能想到当年一副古诗模样的人还能健康的儿孙满堂，一家幸福，您说这是不是因为法轮大法好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请听廉洁正直爱民恤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 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修身立德、推行善政、为民请命的清官，一直被视为为官做人的楷模，才能受到广大百姓的称颂和传扬。方克勤就是其中的一位。方克勤字去金，浙江宁海人，明朝著名的廉吏。他为人廉洁正直，为政以德化为本，爱民唯恐不及，律己唯恐不严，敢于为民请命，深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方克勤自幼端庄凝重，刻苦读书，天资超人，被称为神童。十八九岁时已成为当地名儒。他敬仰岳飞保国爱民的精神，非常赞赏岳飞说的“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他志向远大，参加乡试时以策论直陈社会时弊于民生，令人叹服，但考官记其言，未敢录取。后来地方举贤，方克勤被建为济宁知州。他深知民为国之根本，为官后处处以百姓利益为重。他首先写了一份文书，悬挂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说明皇帝爱护百姓之意，告诉百姓如果有不满意的事，任凭到官府自己诉说，广开言路，并禁止衙役盘问百姓。他恭敬地向老年人请教，询问政事的得失，注重教化，设立学校几百处，聘请贤良的人做老师，学生达几千人，民风渐趋淳厚。当时正值济宁饥荒，入冬百姓又需为北方守军送军衣，朝廷有令只许陆路输送，禁止舟运，违者论死。严冬腊月，陆路艰难，民众恳求从运河水道就便运送，以免车马之劳。方克勤不畏死罪，毅然命以舟运，说吾之从民便，抵令非所辞也。后来其他郡的陆运百姓南进风雪严寒，人畜冻死无数，只有用船运安全无事。省里的官员们认为方克勤的做法符合道义，没有追究。百姓们都说方克勤是敢于为民抗旨的人。济宁城墙瘫痪，按旧例应有守兵修筑，可是济宁守将仗势亦使民众修城。时正当五六月间，天旱无雨，农事正忙，万余筑城之民不得收割庄稼，哭声闻数里。方克勤为此事非常忧虑，心想百姓正忙于收获耕作，怎么能再用劳役去加重他们的负担呢？又自问民困不救，焉用我为？于是将此事禀告朝廷中书省，隶属惧怕而不敢署名。方克勤独具几名上报，当天皇帝下令停止修城劳役。照下之日，正遇久旱甘霖，民众欢呼而散。这年五谷丰登，百姓作歌颂方克勤之德：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属，使君之语；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此济宁接连三年获丰收，家有余粮，户口增加几倍，民康物府，一片繁荣。方克勤待人以诚为本，遇到朋友下属有急难，他慷慨解囊帮助。来吴县城想接老母来署，苦无资金，方克勤以一月之俸相赠。有同僚衣食短缺，方克勤每年赠衣帛与饮食，抚慰备至。他任职三年，月俸有余则尽散给朋友和百姓，或留官库，自己毫无思绪。凡因上谏或正职官员被贬路过济宁的，方克勤都周到地招待他们，一定送给饭食；不能走路的雇车船送他们， 并给予安慰和鼓励。一次，永嘉侯朱亮祖曾经率领船队开赴北平，河水干涸，准备使用劳役5000多人清理河道。方克勤不同意，哭泣地向天祈祷。忽然天降大雨，水深达几尺，船队竟然得以通过。百姓们感激地说，是方克勤的爱民之诚感动了天神。方克勤对自己要求却非常严格，他从不追求名誉，说追求名誉一定要树立个人威望，树立个人威望一定会伤害百姓，我不忍心这样。滚州长官通过方克勤的一个仆人进献2个西瓜，方克勤下令打了仆人的板子，退回了瓜。他的一个同乡任临郡县令，送来一只雁做礼物，方克勤当即拒绝，并与其断交。他与人相交，从不接受遗物，虽草木之微，亦以黍易之，平素衣食简朴，只吃粮食和蔬菜，从不穿绸缎，一件布袍穿了10年也不更换，居室简陋，墙垣青颓处，构炉席避风，室中无他物，唯书册杂陈其间。他常说，为人处事千万莫欺心，因此他白天做的事，夜晚一定要告诉上天，做到一举一动没有惭愧。每次省县考绩都是六府之最，多次得到皇帝的嘉奖。岳飞曾说，只要尽心为国为民，就没有做不来的事。历史上那些修身立德、推行善政、为民请命的清官，一直被视为为官做人的楷模，受到广大百姓的称颂和传扬。当今有些人逆历史潮流而动，陷害好人，以恶为能，祸国殃民。越来越多的人们站出来呼唤道德和良知，呼唤人心中的善念，维护真理和正义，邪恶必垮，正义必胜，因为天理道义在衡量着一切。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